顶姊妹父子主日平安。耶稣真是复活了？我问这个问题会不会有些多此一举呢？是不是没有意义呢？实际上不是所有信徒或者所有基督徒都相信耶稣真是复活的。顶姊妹，你是不是信耶稣复活了呢？正如保罗都话，基督若没有复活，我哋所传嘅就系谎言，你哋所信嘅亦都系谎言。原来复活系我哋基督教信仰一个好重要嘅基础，我哋根基。如果耶稣冇复活，可以咁讲，我哋所信嘅一切、所做嘅一切都冇意思。如果耶稣冇复活，他曾经讲过，他说我是将命舍去，不是人逼我的。当我舍去我的命的时候，我都有权柄拎回来。耶稣也都清楚说他是与父原为一，他是神的儿子。他更加来到为我们赎罪，成为我们的救主。他更欠勉他的门徒之后要来守主的圣餐。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罪就得不到赦免。我们今天守的圣餐，我们今天来敬拜，我们接受水礼，这些一切都没有意思。耶稣复活其实四卷福音书都有的，马太28章，马可16章，路加24章，约翰20章，很独立记载耶稣复活这个事实。除此之外，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的第一篇的信息，哥林多前书，刚才大家在唱诗时段里面所读的临前15章，很详细记载耶稣的复活。从这些记载里面，我们知道耶稣的复活是非常的重要。今天我选马太福音第28章1-10节，或者我们同家中的弟兄姊妹一起来诵读这10节的经文，好吗？如果方便你一起读，如果不是就听我读出。马太福音28章1-10节，安息日过后，七月的第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一个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吓得浑身颤抖，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回应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看安放他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已从死人中复活了，并且要给你们先到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会看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有欢喜，跑去告诉他的门徒。忽然耶稣迎上他们说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会见到我。这里是其中一段福音书的记载。当你看回路加、马可、约翰的时候，你会更加全面清楚当时耶稣复活一些的情景，更加详细，更加完整，是独立的记载来的。在福音书里面记载到耶稣的复活是不是虚假的呢？是不是多余的呢？很明显耶稣已经复活，这个是铁一般的事实，有内证也都有外证。我们看回经文第28章2-3节，圣经记载到有一个主的使者从天上落来，把石头滚开，跟着他样貌呢好像闪电，衣服呢洁白如雪。这里告诉你，原来天使将石头滚开。 如果睇翻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四节嘅时候，圣经马可记载到呢个石头系很大，原来那石头系很大嘅。又或者估计呢个石头咧，可能一至两吨，甚至唔止添。你谂下，一至两吨嘅石头，唔好话抬，净系碌啊，都唔系普通一个人可以做到嘅。可能要相当几有份量，身体份量嘅男人先可以推得喐。这个坟墓其实就是那个尊贵的以示约瑟自己的坟墓来的。他知道耶稣需要坟墓，因为当时就快安息日了，他的坟墓正正就在耶稣钉十字的地方，他有钱也有一个空的坟墓，于是就为耶稣预备了一个地方。然后圣经记载到呢，他就将石头滚在墓门口。约瑟将一个全新的墓穴为我们的救主而预备的。石头这么大，怎可以打得开呢？这个其中一个疑点来的。第二个问题，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九至四十节，我没有引出来，因为记载到尼哥底母带着约一百斤的没药和沉香，他照着犹太人丧葬的规矩，用西麻布加上香料，把耶稣的身体裹好了。这个照犹太人的规矩，是一百斤的，圣经有不同的形容，如果准确的来说，应该是一百磅或者32公斤呢，应该较为多译本是这样译的。无论一百磅一百斤都不轻的。想想当耶稣的尸体被一百磅或一百斤的一些香料压住的时候，他身体是几重啊？这个是其中另一个问题。好了，另外一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六至七节，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了坟墓，看见西麻布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果头根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一起，是另外一处卷着。这个记载到耶稣是被那些果头根和那个果丝布是包住，分开包住的。如果耶稣不是真正复活，怎能够解决一百斤或一百磅的香料压住那种重量？如果耶稣的遗体是被人偷了，偷的人怎会留下这些果头根和细麻布在这里呢？赶住偷东西，当然连埋果头根啊、布啊、连人带布拎走的了嘛。加上不要忘记，那些没药沉香都可能值钱的，当然连人带布一起拎走啦。但圣经记载不单止没拎走，而且很奇妙地他另在一处卷着。这个情景只能够解释耶稣是真正复活了，才能够出现了这样的景象。如果不是，偷尸的人没办法能够将这个的果头根这样来到去卷着的，加上这么急，没可能做这些事情。如果石头是被人滚开的，那个罗马兵丁呢就很大件事了，即是他失职。如果耶稣当时不是真正死了，是晕了而已，或者是重伤而已，那更加不可能。一个重伤的耶稣被个果头根包住了，就算不死呢都焗死。而且如果真的耶稣重伤，他怎能够第三日复活，能够向这么多人显现呢？如果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景的。如果说耶稣没有真正的死亡，这个对当时看守的兵丁，或者在十字架下检查耶稣是不是死了的兵丁，是一个很大件事。如果耶稣没有真正的死，即是说他们失职，没有检查清楚就判耶稣死了，这个很大件事的。如果耶稣不死，这班兵丁就死。唯一的解释就好像这个第六节所讲，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看安放他的地方。与其这么多的猜测，与其这么多推搪说耶稣没有复活，石头被你打开然后偷走，不如我们就很清楚的用信心去接受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所安放耶稣尸体的坟墓是一个空的坟墓，至今亦都是一个空的坟墓。其实耶稣的复活不是偶然发生，是圣经一早已经预言，包括在诗篇十六篇第十节，大卫预言耶稣的复活，因为你们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即是你的圣者是会复活的。大卫那时已经按神的感动预告耶稣基督会复活，耶稣自己都三次预言他会复活，包括在该撒利亚腓立比，他第一次的预告他会死，他第三次复活，第二次在登山变像的时候他作出第二次的预告，最后当他侍奉到尾声了，圣经记载到他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也都预告他会受死并且第三天复活。原来耶稣一早知道，连旧约的作者甚至耶稣本人都知道他会受死，他会复活。在耶稣的侍奉人生里面，他亦都多次的叫死人复活，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叫拉撒路来到复活。一个能够叫人复活的耶稣，他自己怎会不能够复活呢？他自己都说了，是我自己将命舍去的，我将命舍去，我亦都有权柄取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复活绝对是事实，绝对是可能。但还有一样很重要的记载，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7章51至54节，我读给大家听。忽然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震动，磐石崩裂，耶稣死的时候有这样的情景。坟墓也开了，有许多已睡了的圣徒的身体也复活了。哇，原来当时在耶稣死的时候，已睡的圣徒的身体都复活。而耶稣复活之后呢，他们即是耶稣和那班已死的门的圣徒呢，就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跟他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和所经历的事都好惊，然后说他真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如果没有复活，就不会有这些情景。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个的百夫长怎会说他真是神的儿子呢？除此之外，之后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彼得在第一篇的信息里面都很清楚说，这耶稣神已经使去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彼得愿意来到成为复的夫子的见证，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见证，其实不止的，还有很多经文提到耶稣的复活。但也都是外证，外证包括当然是一些历史学家啦，其中以色列的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他当然是耶稣死后他先出世啦，但在他的著作里面呢，很清楚记载到犹太人的一些历史，将旧约和新约提供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些背景。约瑟夫甚至来到讲到当时的异教徒，同埋你即係提到呢好多基督徒呢都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无论係历史学家，无论係异教徒，都不约而同。你要记载到好多嘅人，好多犹太人，佢哋都信耶稣复活啦。因为佢哋历史佢哋照记载，犹太人都信耶稣，犹太人都信耶稣复活。呢件唔係简单嘅事，唯一嘅解释就是因为耶稣真是复活，那帮犹太人先至会信耶稣复活，那帮异教徒，那帮犹太的学者才会这样记载。除此之外，如果你去过圣地，你一定会去过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是一个可以摸到，可以我们亲身经历的一个地方。你会看到耶稣死的地方，你会看到耶稣即是埋葬去的墓穴。当然耶稣复活的地方，不是耶稣埋葬的，有两个地方可能性啊。一个就是花园冢，就是在旧城区以外的。那里比较似花园，即是很宁静的，亦都好似墓穴，即是比较多墓穴的地方。我曾经去过，我都在那里呢，都感受到呢那种的宁静，那种耶稣死带来那种对我心灵那种震撼感。另外比较多人的，我们叫圣墓堂，那里在旧城区里面的苦路十四站的最后一站的里面，我都去过那里呢，变成很虚的样子，很多游人那里趁虚的样子。因为那里呢，那些建筑物呢是东正教的教堂或者天主教的教堂的建筑物的模式。你问我的感受呢，就没有在花园冢那种那么深的感受。当然有人，有考古学家认为呢，圣墓堂那个位置呢较为印证是耶稣死的地方。无论是花园冢、圣墓堂，都告诉你耶稣确实死了。这个不是一个神话，这个不是一个虚幻的故事。耶稣既然死，他也都有复活的事实。不单止这样，很多人就是不肯相信复活，甚至找耶稣复活的一些的相反证据，要证明耶稣没有复活。有本书的作者，有本书叫个名叫做《墓石原迷》，其实他在2003年翻译出来的，原作呢是1930年。那个作者叫莫里逊，他本身是一个英国的律师，是一个专能的作家。他说复活没可能，我作为一个专栏作家，我作为一个律师，样样都要讲证据。于是他想下，要用认真的态度去研究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他想着是找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结果不单找不到，他反而更肯定耶稣复活的事实。于是他写了这本中文翻译叫《墓石原迷》，可能他还有其他翻译，是基督出版的。不单止他写了一本书，他自己后来呢都成为基督徒。不单止他，还有在18世纪亦都有其他学者都是这样，好想找下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结果不单止找不到，反而呢因为寻求的过程里面呢因此而信耶稣。原来不信的人不单止来到去找不到耶稣没有复活的事实，相反找到更多耶稣复活的证据，从而信耶稣。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外证。还有今日复活节，今日你和我很开心有几日假期，你是不是真的信耶稣复活了呢？还是只是我很开心享受几日假期，耶稣复不复活不关我事。我们信徒我们更加知道，不单止我有受苦节、复活节的假期，我们更加相信耶稣的受苦、耶稣的复活是一个事实。世界大部分国家，不是全部，特别是欧洲、美洲国家，很多的国家都相信庆祝复活节。如果不是一个事实，怎能够去留得这么多年呢？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到庆祝复活节呢？但更大更大的外证就是耶稣死后这么多年，2000多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历世历代自古到今，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去传扬一个没有复活的耶稣呢？那些人不是傻的，那些人不是阿毛来的，他们有识之士的，很专业的，但他们因为知道耶稣复活了，他们相信了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们知道上帝给他们感动，甚至远道重洋去传扬福音，很多很多因此而殉道。如果不是耶稣复活了，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傻呢？ 呢啲一切都话俾你听，耶稣确实负咗。我哋再就咗呢方面嚟睇下，其实耶稣复活唔单圣经嘅内证，更加从一班信徒或者今日我哋每一个信耶稣嘅人，我哋嘅生命一个重大改变嚟去印证嘅。耶稣已复活系可以从我哋可以包括历世历代嘅信徒，同埋今日你同我系可以去见证。圣经28章第一节话：安息日过后，七日嘅第一日，天快亮嘅时候，抹大拉嘅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来看坟墓。点解太阳出嚟嘅时候，嗰班嘅妇女会走出嚟呢？当时妇女地位好低嘅，简单嚟讲，佢哋唔会即系日光日白太多抛头露面。佢哋出嚟梗有意思嘅，究竟佢哋做乜嘢呢？抹大拉玛利亚甚至被鬼附嘅，不过佢俾耶稣医好咗。我哋睇翻路加福音24章，可能有嗰度有记载。24章第一至第四节，七日第一日黎明嘅时候，嗰啲妇女带着所预备嘅香料来到坟墓那里，发现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正为这事困惑嘅时候，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另外马福音亦都记载到，嗰班妇女是去告耶稣的身体。原来那班妇女不是得闲没事做，耶稣死的时候他都有去的，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再去，不是因为得闲没事做。圣经马福音、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到，我们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想告耶稣的身体。但是佢又好，或者嗰班门徒嘅反应系点样呢？我睇马路加福音第24章10节至11节，玛利亚佢哋睇到耶稣复活咗啦，甚至见到耶稣复活嘅耶稣，佢哋好兴奋、好开心。最初好困惑嘅，但系当佢见到耶稣嘅时候，佢哋好兴奋，于是就照耶稣嘅吩咐嚟到通知嗰班门徒。但白光嘅门徒点讲啊？你喺乱讲，佢哋唔信。嗰班嘅使徒觉得玛利亚是一班胡言乱语的一班妇女，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夫子复活。在约翰福音亦记载到，他们说可能耶稣的尸体被人搬走了，不是我们搬，是有人搬走了，不知道谁。在约翰福音20章第二节那里说，有人从坟墓里把主移走了，所以耶稣没有复活的。是那班门徒讲的，是那班门徒对来报信的妇人所讲的。在20章第8节第9节，圣经记载到，看荧幕，然后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他看见就信了，他们还不明白圣经所说耶稣必须从死人中复的意思。之前我讲过，耶稣三次的预言他会受死复活，特别是登山变像。彼得约翰冇理由唔知啊，但唔知点解，就算连妇女向佢哋讲呢个事实嘅时候，佢哋都系觉得妇女系胡言，耶稣只不过俾人偷走咗，佢哋都唔明白耶稣必须从死人中复活嘅意思。咩意思呢？呢句说话，呢句说话其实佢以为耶稣就算复活都好啦。只不过复活要点啊？要履行尼赛亚国度要做嘅嘢。耶稣你复活，而家系咪要救我哋脱离罗马政权啊？原来系咁谂嘅。你话几糊涂呢？门徒又唔信，到相信耶稣复活都好啦。所谓相信，只不过相信耶稣真系复活咗，不过唔系为咗救赎世人，只不过要点啊？要好似。他问耶稣，耶稣说这个是不是你得国的时候呢？得到你的天国的时候呢？是啦，现在你死了复活了，终于为我们出头了。所以约翰说，他们还未明白耶稣复活的意思，心里仍希其所成的事。我们知道 咁啊，门徒真系不中用。无论耶稣嘅预言，无论耶稣嘅显现，带嚟嘅仍然系一头雾水。难怪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圣经记载那日晚上，门徒因怕犹太人所在嘅地方门都关了，然后耶稣就到啦，对佢哋话：愿你哋平安。梗系啦，佢哋根本唔信耶稣复活，佢哋更加唔信耶稣复活所带嚟嘅大能，佢哋梗系惊啦，佢哋惊佢哋被犹太人捉啦。但系呢个系咪就系事实嘅终局呢？嗰班门徒系咪唔能够完成耶稣嘅大使命呢？当你喺度睇嘅时候，耶稣死咗之后复活，唔单止向妇女显现，而都多次嘅向门徒显现。多马唔信，耶稣特登一个礼拜后再向多马显现，而多马不能不说：你真系神嘅儿子。耶稣好爱佢哋，耶稣知道佢哋软弱小信，但耶稣复活嘅事实系真实。圣经记载到耶稣复活之后有四十日，你向唔同嘅显现，包括二万五师路上嗰两个门徒，仲有好多好多人，几百嘅人。圣经记载到哥林多前书记载到，耶稣系向咗超过五百几人嚟到显现，因为耶稣不断嘅显现，多次嘅显现，向唔同嘅人显现。呢班被耶稣显现经历过嘅人，生命都改变，由不信，由小信，由怀疑，到肯定嘅相信。结果喺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这些人和几个妇人，包括耶稣嘅母亲玛利亚和耶稣嘅兄弟，都同心合意地行切祷告。是不是很大对比呢？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记载到，那班门徒是怕到关埋门啊，腾腾震啊。但在使徒行传初期的时候，记载到不低门徒和很多妇女很多的信徒，他们经历过耶稣复活啦，他们知道耶稣是真神啦，是复活的主，所以他们愿意来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改变了，他们改变是基于耶稣复活的事实。不单止这样，圣经记载到彼得和众使徒回答：我们必须顺从神胜于顺从人，你们挂在木头上所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使他复活。当时大祭司问他们嘛，我都叫你们不要再讲这些了，你还讲？彼得没有因为大祭司再一次警告，哎，他怕他怕。如果以前的彼得他可能会怕，是不是？再警告了，锁你的了。彼得很勇敢说，我们必须顺从神胜于顺从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是啊，如果出自其他人口，我们觉得没什么奇怪，但如果出自彼得就有点奇怪。第一，彼得是一个很传统的犹太人，未去信耶稣，未跟耶稣的时候，是一个很传统的犹太人，对于死人复活他们是真的不容易相信的。就算复活都好，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观念，跟圣经记载的耶稣复活是很不同的。而且彼得不要忘记，他三次不认主，他害怕，因为这么小胆的彼得，他怎能够够胆在初期的教会里面这么勇敢的去挑战大祭司的一些说话呢？但他真的改变了，而且越来越大胆，越来越勇敢。可以这么说，一个经历耶稣显现，一个经历过耶稣三次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的一个彼得，他知道这位复活主爱他，给机会他，他愿意为主赴汤蹈火，视死如归。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由彼得开始一路拓展，然后到保罗继续的传承，到今时今日所做的一切，所经历的一切， 久历史的一些的拓展，不是只是建基在一堆的理论，一堆的教诲，而是建基在一位复活的耶稣，和这班愿意为耶稣复活耶稣作见证的门徒。不单止彼得耶稣的弟弟雅各，在《羊福音》里面记载到他曾经你笑过耶稣的，他怀疑过耶稣，耶稣你做啲嘢有冇意思啊，他有少少奚落耶稣的。但一个曾经怀疑过耶稣所做的一切的雅各，最后尾他成为初期教会一个很重要的领袖，他成为雅各书一个很重要的作者，因为他经历过复活的耶稣。一个曾经逼迫教会要捉基督徒的扫罗，是一个很叻的人，很理性，很法利赛人的一个扫罗。当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见到复活主向他作出呼吁去改变。耶稣不是只是向信他的人显现的，这里再次告诉你，耶稣连不信他逼迫他的当时的名叫扫罗的使徒保罗显现，要带来保罗生命一个很大的改变。耶稣真的复活了，耶稣真是复活了，你信不信？不再是一个问号来了，耶稣真的复活了，我们很赞叹，赞叹我们今天所信的耶稣是复活了。在这么多影响世界人物里面，有哪个是复活呢？没有。释迦牟尼、穆罕默德，他们影响了很多他们的信徒，甚至我们国家的圣人孔子提倡了很多好的圣言，但他们都死了，唯独我们耶稣基督他复活了。我们真的不能够说不讲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我们的主。因此我们不是再一次单单头脑上把口讲耶稣复活的事，我们要来到好好的活出我们主复活的事实，我们要见证我们所经历所相信复活的主。我提出四样我们应该有的表现。第一样东西，既然耶稣是真的复活了，我们要活出有盼望有喜乐的人生。正如刚才每周读经或者唱诗时段，我们读到哥林多前十五章的时候，他说如果我们信耶稣只不过在今生里面有指望，那我们就真的比世人更加的可怜。我们信耶稣，我们的耶稣是复活了，如果我们相信这个复活耶稣只不过在今生的盼望而不是永恒的盼望，是一个短暂的盼望，是一个有框框的盼望，而不是圣经所讲活泼的盼望，那我们比很多人更加的可怜。我们的盼望是不自落空的。上个礼拜曾立华牧师提醒我们，我们要坚忍，因为耶稣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我们不是因为看到盼望我们才去坚忍，我们坚忍是因为知道我们确信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就算我们遇到几困难几不明白的遭遇，我仍然咬实牙根忍耐到底。好像一个生产的妇人，他咬实牙根要将他最亲爱骨肉生出来一样。盼望不至落空，是因为耶稣复活。 成了嗰两个字好简单，佢话俾你听，我哋嘅罪得到赦免啦。耶稣已经得胜邪恶嘅势力，消灭咗死亡同埋魔鬼嘅威胁，并且医治咗敌对嘅关系。呢个系上个礼拜周华牧师俾我一个好大嘅提醒。所以弟兄姊妹，如今我哋活着系咪充满活泼嘅盼望呢？当我哋有呢个活泼盼望嘅表现嘅时候，其实我哋可以影响紧我哋身边嘅人，包括好多唔信耶稣嘅人。我哋有盼望，系因为我哋知道，我哋只不过系短暂寄居喺呢个世界。我哋今日遭遇，为的系要我哋能够去为主作见证，为要与邪恶势力嚟到去抗衡，叫更多人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可以咁讲，耶稣基督嘅复活系上帝独有嘅作为，系神迹嚟嘅。透过耶稣嘅复活，我哋可得着新嘅生命。其中一样嘢就系喜乐。我哋睇到好多宣教士嘅一啲嘅见证，当我哋被神呼召去到一啲可能我哋唔识嘅地方，去到完全自然不同嘅文化，特别我睇达德生传嘅时候，好欣赏呢位英国好尊贵医生坐船嚟到中国咁落后嘅地方，留边着长衫俾人笑，要面对一个好恶劣嘅环境，所以太太啲仔女好多短命好早死，一个咁苦嘅环境，点解大德生仍然嚟到继续呢？嚟到今日已经第五代啦，甚至第六代啦。宣教士嘅见证话俾你听，因为复活嘅主，我哋有新嘅生命，呢、这个新生命带嚟我哋嘅盼望，使我哋能够可以继续嘅嚟到去持守呢个使命。其中喜乐是最大的，你看很多宣教士他们很苦，但很多宣教士他仍带着喜乐的心来到侍奉。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到，他们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太监再也看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上路。很多人被乌灵附着，那些乌灵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的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那城里有极大的喜乐。原来初期教会的顶姊妹，他们最明显的经历复活主的改变就是什么呢？他们里面有喜乐，而且极大的喜乐。顶姊妹，如果我们告诉人听，我们所信的耶稣复活了，你有没有喜乐呢？你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喜乐？有一个活泼的喜乐，是一个充满盼望，不是单单今生的盼望，这个值得我们思想。第二方面，如果耶稣复活了，我们是活得有能力的。启示录告诉你，圣哉圣哉圣哉，主全能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弟兄姊妹，启示录告诉你，我们的神是永存的，他是圣洁的。如果我们今天信耶稣，耶稣不是只是很遥远已死的伟人，他是我们的救主，他透过圣灵住在里面。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内住，我们有基督的新的生命，我们不单止活得有能力，我们更加活出圣洁。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同我们一起。最近听到，刚刚听到一首旧曲新词，歌名叫感恩，它调子是用海阔天空一个世俗的一个歌来的，叫海阔天空。它谱了一些基督教的元素，其中一句它说，感激你陪伴着我打气。弟兄姊妹，可能今天你和我都好多重担，好唔舒服，一种莫名嘅忧郁闷，系咪啊？ 不几首感激嘅诗歌，海阔天空旋律嘅呢首诗歌，感激你陪伴着我打气，你可唔可以抱到落嗰边一段嘅里面啊？我哋感谢神，系因为耶稣嘅复活，因为复活咗，佢活着嘛，佢活着就能够陪伴我哋，佢陪伴我哋唔系赠我哋庆，而系为我哋软弱嘅生命、容易跌倒嘅生命，去为我哋打气。佢知道我哋而家嘅环境好复杂，好唔容易，去打气，佢话俾你听，唔好随便放纵，唔好随便放弃。感谢神，我哋系活得有能力嘅，因为我哋主系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佢听我哋祈祷。当我哋好软弱嘅时候，佢听我哋向佢倾心吐意嘅祷告。圣经记载到耶稣话俾听：你去加利去，我先去，跟住你嚟加利利。其实早已经完咗噶啦。耶稣喺佢未死嘅时候，佢已经话：嗱，我哋喺加利利嗰度会合啊。点解耶稣要嗰班门徒去加利利会合佢呢？原来加利利是那班门徒蒙召的地方来的。他十二门徒里面大部分都是加利利人来的。是一个蒙召的地方。同时间加利利亦都是耶稣颁布大使命的地方。有始有终，很有意思。耶稣要告诉你，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我复活要告诉你，我已经得胜死亡。我复活是满有权柄，我复活证明我是神之外，我复活是告诉你，这个大使命你们是可以完成。弟兄姊妹，大使命不容易，但因为有复活的主，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是因为主为我们打气，我们就可以咬实牙根靠主完成这个大使命。事实上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是啊，真正有能力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初来教会彻底的改变、彻底的更新、彻底的得力。彼得宣讲，有成三千人信耶稣，一个渔夫竟然能够叫很多人信耶稣，这个是复活主借圣灵的大能所彰显的作为。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能做什么呢？如果死人不会复活，为什么替他受洗呢？受洗呢？我们为什么要时刻冒险呢？今天门徒能够可以来到冒险，好像保罗一样，被人鞭打，被人监禁，被人糟质，他仍有能力、有信心，是因为复活主的能力的后备，所以他能够有信心去冒险。第三方面，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我们就能够活得有平安。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就是死了也必活过来。这个是吕振中译本的译法，新译本都是这样译的。原来告诉你，耶稣就是复活，耶稣就是生命，即是他掌管生命，所以难怪耶稣可以复活。希伯来书都告诉你，耶稣的死是要打败魔鬼撒旦，释放那些因怕死而作奴仆的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信耶稣，我仍然成为死的奴仆，从何见得啊？当你觉得你仍然对死亡充满恐惧，连个死字你都不够胆讲，很避讳，面对生命的尽头，你不单止没有盼望，还怕得要死，你就可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你仍然是死的奴仆。但不应该是这样的。圣经作者告诉你，耶稣的死是要释放我们， 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核制。耶稣也都亲自说，他就是复活和生命。今天我们会好像昔日的那班门徒怕到腾腾震眯埋在间房里面，或者好像班妇女见到不见到耶稣的时候很慌张，见到天使的时候也都很惧怕。复活主当显现的时候，愿你们平安，对着那班玛利亚，即是那班妇女说，对那班门徒都说平安。弟兄姊妹，你今天你是不是没有平安？你面对现实的环境，面对死亡的可能临到，你没有平安？我相信主都愿意对你说，愿你们平安。是啊，面对生命危机，你和我需要平安，因为我的主已经复活了，他得胜了死亡，所以你和我是不应该怕死的。虽然我们不一定那么快想死，但我们不应该怕死，因为基督的复活，死不再成为我们人的限大限。啊，没了没了，死了之后一了百了，不是。人的衰残使我们不能够存在这个世界，但我们可以进入到另外一个永恒的国度里面，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带领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的真实的存在境界里面，那个地方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今天能够过平安生活的一个的因素。弟兄姊妹，我们平安不是因为不用死，我们平安不是因为环境已经 顺利，相反我们仍有机会面对疫情的威吓，甚至因中招而死，甚至现在癌症都普及，可能我会生癌而死，或者现实环境里面也都好多好多逼迫。但正如圣经所讲，保罗说其实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弟兄姊妹，耶稣就是那个初熟的果子，告诉你们，复活是真实的，耶稣是真实地复活了，既然他复活了，我们属他人都有复活。弟兄姊妹，因此不要随便放弃你的生命，不要因为惧怕生命，或者因为怕失去生命，随便放弃你的信仰，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他能够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最后一个就是活得有目标。彼得前书告诉你，因为耶稣基督死和复活，使我们重新有个新的盼望，就是一个永恒的天家。永恒天家就是你和我的盼望，这个是我们的动力来的。所以我们要活得有目标。保罗在达马色遇到耶稣，所以他就去退休，在阿拉伯里面退休，然后就开始他整个普世宣教工作，当然先是耶路撒冷，跟着去到好远的地方。活得有目标是我一班经历耶稣复活的人应有的表现。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活在世界，现实世界的经历是我们不能够逃避，我们很多责任我们要完成，很多经历我们不能够逃避，我们不能够不贴地，不能够当事没有发生。但我很想告诉弟兄姊妹，作为复活主的见证人，作为经历复活主大能的你和我，我们活在一个寄居的世界，就不能够太贴地。我只是太贴地，我常常研究什么叫太贴地呢？太贴地即是说差不多趴在地下，那地下很潮湿的，地气一湿呢就很重，一重呢就很难跨越难关，好像很想象式啊，都有些意思的。湿气令我们的人很重的，即是没什么动力，很没mood啊，样样都没有起劲，为什么这么累啊？因为我们湿了， 当我们基督徒太贴地气的时候，真的好精英所讲，太湿了，是没什么动力的。太过贴地，我们唞不到气；太过贴地，我们没办法更高更远更阔的睇嘢，难怪我哋咁绝望，难怪我哋咁冇平安，难怪我哋咁冇能力，因为我哋太贴地啦。顶姊妹，活得有目标，系因为我哋知道我哋指望系在乎耶稣基督。当我们今日祈祷嘅时候，唔再系为我哋自己咁简单，或者要上帝去垂听我祈祷。而是让上帝的旨意成就，不再只顾自己，不再自我中心，不再过分自怜的生活，因为父主告诉我们，我们有更高的目标，我们要完成。我们今天所传所做的，是不是为我们复活又会再来的耶稣基督呢？愿我们的新的生命是重新的燃点那份的盼望，愿我们今日再一次为主而活。刚才我说有首歌叫感恩，其中一个歌词说，确信救主基督到永生，好耶，他要把主福音给 everyone、啊、很有意思的，很贴很贴的，你在 YouTube 里面你可以听到的，确信救主到永生，不是只是 到这一刻，要将主的福音传给所每一个人。这个就是我们有复活主盼望的人应有的目标。因他活着，我能够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今天在这里敬拜上主，不是浪费 gas， 不是浪费时间。二千几年，亿亿万万的人摆上他们的生命，是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谎言，你们所信的也是谎言。弟兄姊妹，我们确信耶稣复活了，但能不能够见证呢？能不能见证这句说话的真实呢？能不能让这句说话能够产生影响力呢？是很在于你同我能不能够活出父主的新的生命，你能不能够活出父主新的生命。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没办法很详细去研究耶稣复活的证据，因为根本就不需要。耶稣你复活已经是一个很实在的事实，从我们自己，从我们所听到的见证里面，我们确信耶稣已经复活，以致我们今天活得有盼望，有能力，有平安，有目标。主啊，帮助我们，赦免我们可能都未够足够信心去相信你的复活，赦免我们未能够活出这个复活的生命，以致我们不够见证你。求主赦免，求主帮助，愿复活主在我们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